分享末世论，今天是第57次。那么经文是启示录第15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末了的灾难啊。这个启示录第15章说明终末性审判的开始，然后从这个第16章开始说明这个灾难是什么样的灾难，就是这个第15章说明终末性那个审判的开始而已。我们先看启示录第15章第一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现在使徒约翰看见在天上有异象，这里讲的异象的意思啊，不是啊神迹启示的意思。这里讲的异象的意思是标的的意思 ,sign 的意思了 ,sign, sign 的意思。啊，意思说现在我们的上帝呢启示给啊使徒约翰看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上帝启示给约翰看的那个历史上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七大灾难。意思说我们的上帝呢透过七大灾难来审判全世界和全人类。那么这些七大灾难是从哪里过来的呢？魔鬼的计划吗？上帝的计划吗？当然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给这个约翰看了，对不对？这样来看的话，这个七大灾难肯定是从上帝而来的事情。真的是从上帝而来的事情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28章21节到第23节和29节。耶和华必兴起，像在披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第22节啊，现在你们不可懈慢，恐怕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上啊施行灭绝的事。你们当侧耳听啊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29节，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以赛亚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些七大灾难是从上帝而来的，这些七大灾难做成神的功，成就神的事。而且以赛亚告诉我们说，这是上帝的智慧来的，这些灾难是上帝的谋略来的。意思说这个七大灾难是上帝爱的这个另一面的表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碰到灾难的时候不需要惧怕担心忧虑了，因为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些灾难是从上帝来的，这些灾难是做成神的功，成就神的事，不是为了害你来搞这些的灾难。虽然我们面对灾难的时候，面对苦难的时候，感谢赞美喜乐来接受了，只是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上帝给我们这些的那么恐怖的逆境的灾难呢？因为我们跟上帝之间有罪了，我们跟上帝之间有罪的缘故，我们无法得到从上帝来的祝福。千万不要以为你是笨，或者是你读书没有那么高，所以呢很难做到什么事情，不要这样想。我的上帝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生死祸福都在上帝的手中。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的话，你不要加什么，不要减什么了。不要说环境不好，条件不好，或者说我的 IQ 没有那么好，有这些的缘故我很难得胜，你不要这样讲。你看以赛亚书第59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怎么说呢？在那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跟上帝之间有罪了， 因着这些的罪，我们的上帝无法帮助我们，无法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所以呢，我们的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苦难这些的灾难呢？为的是叫我们回到神那边的枝条了。只是碰到灾难的时候再来查看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灾难的主要的目的是透过这个灾难来结束这个罪。因为干净的人才能进来上帝的国里面。你是干净的人的话，你能够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的意思了。所以我们的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呢？用这些的灾难来试炼我之后，让我变成金金。我们通常说金金是 24K。24K 的意思是24次进出金珠熔矿炉24次的意思了。啊，这个一块石头里面有金，对不对？那么变成金金纯净的话需要24次进出这个熔矿炉里面。14K 的意思是14次进出熔矿炉14次的意思了。那么18K 是进出熔矿炉18次的意思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自己想想看，你在你的人生里面面对那么大的痛苦有几次呢？一个很大很大的面对很大很大的危机有几次呢？三次。你变成金金的话需要24次面对很受不了的危机。无论怎么样啊，给我们灾难，给我们苦难，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试炼我之后，让我变成金金而已啊，不是为了灭掉你。那么约伯呢？知道了这样的上帝的智慧，所以呢，他约伯记第23章第10节里面怎么说呢？从八节来开始看了，我看前面没有路了，我看后面也没有路了。我看左边也没有路了，我看右边也没有路了，我看上面也没有路了，我看下面也没有路了。但是呢，我知道上帝试炼我过后，让我变成金金。所以呢，他敬畏的心来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一定会完成他对我身上的所有的计划。所以呢，这就是上帝的智慧，这就是上帝的谋略。约伯记第23章第10节13节到第17节的内容了。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的愤怒不是出气，意思是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审判不是解愤上帝透过这些的灾难来反而灭掉我们的敌人，也会洗净我们的罪，然后完成上帝原来的目的上帝原来的目的就是建立上帝的国。上帝创造你、拯救你的目的是让你进来上帝的国。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第15章第1节最后的内容。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这里的发尽了是什么意思？不是结束的意思。这个发尽了的意思是终于被完成了的意思了。意思说透过这些七大灾难来，上帝的国终于被完成了。意思说透过这些的灾难来，你呢终于能够进来上帝的国了。还要怕灾难吗？在灾难里面你一定要看见这些的。所以因着灾难来，不要动动脑筋。相信我们的上帝了，然后查看我们里面的罪了。无论怎么样，我们上帝的最后的目标是什么？透过这些的灾难来，让你进来上帝的国，让你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和上帝的能力。那么这个七大灾难是什么时候会发生的呢？这个七大灾难是耶稣再来之前才发生。更具体来讲的话，发生售票混乱之后才发生。现在已经发生了 COVID-19 这个是灾难的起头而已不要以为以后的我们的世上是很好圣经没有这样说的。 这个是现在开始啊 COVID-19， 那么以后也会发生么地震、饥荒、洪水，国家跟国家之间发生争战，还有民族跟民族，就是韩国了，韩国南北韩是民主嘛，啊，民族跟民族之间打仗，会发生这些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因着这些的事情不需要惧怕，因为上帝所做的事情是又大又奇。意思说用我们的理性来很难理解，但是不是为了灭掉你来安排这些的。发生很多很多的灾难，因着这样的事情全世界很乱啊。那时有一个人出现，他说我可以处理这个全球上的这些的问题。他说他就是敌基督，他就是敌基督。那么他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个全世界上的问题呢？给我们666啊，这就是售票了。你接受666的话怎么样呢？吃的喝的穿的买卖东西没问题。不要接受666的话可能有些人会死，可能或者是有些人会坐牢，可能有些人需要罚款。无论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很大很大的患难。发生这个售票的患难过后，开始七大灾难。剩下的时间不多，已经灾难开始了不晓得什么时候敌基督出现。无论怎么样，全世界的问题那么严重的时候出现，那时死也不要接受666。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接受666的100%去地狱。无论怎么样不需要怕，万一你殉倒了，等一下会复活，忍耐五分钟够了当然怕这个死，对不对但是求神这个勇气，明白吗发生了售票的患难过后，七大灾难开始。但是这个七大灾难呢，不会临到你们身上，只是临到接受666的、跟从敌基督的跟敌基督联合的，只是这个七大灾难呢，只是临到他们身上而已，绝对绝对不会临到你的身上但是你一定要跟受打仗的时候一定要胜过他，意思说不要跟从他，意思说不要跟从假先知，不要接受不对的神学。这样的话，开始七大灾难的时候，你呢很安全。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启示录第16:1-2，请。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受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有一天结束上帝恩典的时间，那是你愿意做崇拜也找不到做崇拜的地方，都地下化了，都躲在地下室了那么或者是去农村那边生活了，因为不能买卖东西嘛，自己种田来吃嘛。那么现在不都是混凝土在哪里种田呢？无论怎么样不用担心，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七大灾难呢，只能临到没有得救的人身上。还有在这边我们多理解末了的意思，这里讲到末了有两个意思了，两个事件了，一个是最后发生的时间，所以现在还没发生了，对不对？但是另一个时间是现在发生了，意思说不要以为这些灾难和我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这些的灾难是以后才发生的，不要这样想，没有错的了，以后才发生的事情，但是现在也会发生。那么意思说我们的上帝呢，照着现在你的态度来审判你的意思了。比如说今天晚上你死了，那么照着今天晚上的那个你的信心来处理你所以呢，圣经讲的末了的意思是以后会发生的，但是天天也会发生的意思。 虽然马太福音第24章第44节到第51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天天醒过来，意思说耶稣不晓得什么时候过来，意思说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死，明白吗？今天你死的话，照着今天你的信心来处理你啊。所以一定要明白圣经讲的末了的意思。现在明白吗？这个启示录第15章第1节的意思，看启示录第15章第2节，请。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假，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亲情。在这边有两种玻璃海，第一个是有火掺假的玻璃海，第二个只是玻璃海。其实有火掺假的玻璃海和玻璃海是同一个玻璃海。现在很简单的说的话已经得救的信徒站在有火掺假的玻璃海上的意思了。这里的有火掺假的玻璃海是什么意思？光芒晃动的玻璃海，意思说闪电那样现在闪电那样，神的荣耀照射他们，照亮他们的意思了。海水那边有火不是这个的意思。我再来讲这个闪电那样上帝的荣耀照射他们，照亮他们的意思。我们一定要站在有火掺假的玻璃海上才对还有这里讲的海，通常圣经讲的海象征黑暗的势力，现在海变成玻璃海了，意思说现在我们的上帝彻底的灭掉了黑暗的势力，结果呢已经很平静了，很安静了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那个灾难已经结束的意思了。这就是玻璃的意思。不要以为玻璃海的意思是真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很硬硬的玻璃，所以不能游泳的不是这个的意思了。所有的恶势力已经不见了，所有的痛苦不见了，贫穷的问题、环保的问题通通不见了，所以平静了，所有的事情被完成了这就是圣经讲的玻璃的意思了现在得救的信徒站在玻璃海上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现在圣徒胜过了这个兽，胜过了跟从兽的人，胜过了兽的这个偶像。在这边我们注意看有一句话，我们的征战发生在哪里呢？现在信徒站在玻璃海上了，意思说我们的征战发生在海那边的意思了。圣经讲的海象征什么呢？当然我也刚刚说了，圣经讲的海象征黑暗的势力，还有圣经讲的海象征属地的属世上的意思了，还有许多的人的意思了，许多的人。那么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第17章12节到第13节，在那边告诉我们说，圣经讲的海中水象征属地的属世上的许多的人的意思现在以赛亚书第17章第12节到第13节告诉我们说，列邦，意思说许多的人的意思了。我刚刚说了，征战发生在哪里呢？征战发生在这个海那边，意思说现在许多的人，许多的人是水地上的水世上的人的意思。那么意思说许多的人跟从兽，跟从敌基督，跟从假先知的意思了。这样看的话，圣经都有统一性了。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有许多的假先知出现，又告诉我们说许多的人进去宽大的门。那么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许多许多的人跟从敌基督，跟从这个敌基督的神学，意思说许多的人跟从假先知。我已经说了，圣经讲的许多的意思是95%以上的， 耶稣也在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说，开始灾难的话，最严重的事情是什么呢？最小心的事情是什么呢？迷惑。这个马太福音第24章第三节了，在那边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小心迷惑，因为许多的假先知出现了，然后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基督徒跟从着这些假先知，所以接受他们的迷惑。你看旧约也是讲同样的内容，旧约也说许多的人进去宽大的门，新约也告诉我们说许多的人进去宽大的门，最后的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许多的人进去宽大的门。虽然他们自己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其实他们是属地的人，他们是属世上的人。真的是要醒过来，不要说我是基督徒那么我可以得救。看这一次的 COVID-19 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是很多很多的人跟从这个世上了。当然属地的属世上是什么意思呢？那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靠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就是属地的属世上的意思了。还有意思说，到了末世，许多许多的基督徒靠着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生活的意思了。但是现在站在伯利海，意思说得胜的基督徒，他们呢，他们胜过了这个世上。意思说在患难里面，他们没有靠着肉体来生活的意思了。还有这里还有说明什么呢？一个是海的意思是属地的属世上的许多的人的意思。还有我们看耶利米书第51章13节，在那边说重水这个海象征经济上的丰盛或者是安全，意思说到了末世发生什么事情呢？很多人不只是靠着世上的价值观来生活，也是很因着经济上的问题来很担心忧虑了，结果呢因着这个生存的问题来捆绑自己，不要因着生存的问题来被捆绑。那么意思说不要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惧怕担心忧虑来生活，明白吗？现在正战发生在海那边的意思，以后会发生很多很多的灾难，那时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呢，靠着自己的理性，靠着自己的知识，靠着自己的经验，靠着自己的感觉，这就是靠世上的意思了，靠世上来生活。还有很多的基督徒呢，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生存的问题来惧怕担心忧虑来生活。现在站在玻璃海那边的意思，进来上帝国的人的意思呢，是什么人能够进来上帝国呢？胜过这个世上，胜过生存的问题，胜过经济上的问题，他们才能进来上帝的国的意思。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在那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上帝的军队，那么军人被捆绑的话不能打仗，所以呢因着世上的价值观、世上的潮流，或者是你肉体上的思想，吃什么喝什么，这个生存的问题来不要被捆绑。我们看大尼里书第七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在那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跟从兽、跟从兽的偶像、跟兽联合的统统会灭亡。还有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怎么说呢？靠着肉体的情欲来生活的，他们也无法承受神国的产业。还有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三十八节到第四十二节怎么说呢？在那边也告诉我们说，因着生存的问题来惧怕担心忧虑来生活的，无法进来上帝的国。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不会饿死如果上帝愿意让你饿死，也有他的计划了，因为让你饿死的事情才能吸进你。那么我们不知道了，对不对？用我们的理性很难理解，所以呢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上帝所做的事情是又大又奇，你真的饿死才能醒过来，我们的上帝用这个方法了。 那么不需要的话啊，在患难里面呢，让你肚子饱饱，你知道吗？无论怎么样，在患难里面，我们真正的基督徒呢，不会死。啊，这里的不会死的意思是你不会啊失去救恩的意思了，因为圣经那么清楚的告诉我们，透过启示录第15章第2节来，一定要明白什么人能够站在玻璃海，意思说什么人能够进来上帝的国里面。看启示录第15章第3节，真的很感谢神，上帝告诉我们海的定义，包括经济上的丰盛，不要为了赚钱赚钱赚钱来罪罚单身忧虑了，我们一定要学习知足，丰盛也感谢，肚子饿也感谢，无论怎么样上帝都为了我来安排这一切的，需要让你肚子饿的话，上帝会这样做，为的是拯救你。看第3节，真的是这样吗？请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你的道途义哉，成哉。这里有两种歌吗？啊，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是不同的吗？不是的，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是同一个歌。啊，现在上帝从法老王那边拯救了以色列人，所以呢，现在以色列人站在红海边，然后赞美我们的上帝。那么现在我们的上帝把我们的信徒，我们的这个安利喷姐妹从这个患难那边拯救了，结果呢，现在站在伯利海那边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啊，所以呢，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是同一个歌。现在他们经历了这个救恩，他们经历了这个从患难那边啊，在患难里面经历了上帝的能力，他们在患难里面经历了上帝的义，因着这个缘故，现在赞美我们的上帝了。那么到底他们怎么做能够经历到救恩，能够经历到上帝的能力，能够经历到上帝的义呢？这里他们赞美说，我们的上帝是全能者，他所做的事情是又大又奇。然后他们赞美我们的上帝说，我们的上帝是万王之王，所以呢，他所做的事情是又义又诚。这里的诚的意思是真理的意思，意思说他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意思了，他所做的事情是才是我们的生命道路真理了，明白吗？现在他们赞美什么啊？他们现在碰到患难了，在患难里面，哇，主耶稣，你是全能的神，你所做的事情是又大又奇。他们在患难里面，你赞美说，我们的主耶稣，你是这个万王之王，所以无论安排什么事情，你所做的事情都是义来的，都是真理道路生命来的。我们一个一个查看一下，你是全能者的上帝是什么意思呢？啊，有三个意思了。第一个是你是至高的创造主的意思，你是无比的创造主的意思，你是无限的供应者的意思。我们看看这个至高的上帝是什么意思呢？在青年特会里面已经分享了，至高者的意思是我们的上帝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需要跟你商量，不需要你的意见，你的想法看法，不需要你的智慧，也不需要你的帮忙。我们的上帝呢，自己一个人用无限的智慧来正确的怎么样呢，可以安排，可以成就。现在发生患难了，那么仍然赞美我们的上帝，你说我们的上帝是至高的神啊！现在发生了 COVID-19，那么以后也会发生很多的灾难，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上帝不需要跟你商量来安排这些的事情。又上帝所做的事情又大又奇，意思说用我的理性来无法理解的意思了。但是呢，上帝搞的事情是什么，都是很正确的了，一定会完成什么事情了。这就是约伯记第23章13节到第17节的内容，对不对？虽然你是相信我们的上帝是至高的上帝的话，在患难里面也可以睡了， 还有我们的上帝是无比的创造主。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上帝让全球里面的所有的问题，这是比一滴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比这个一粒灰尘极微的灰尘尘界知道吗？现在这边有很多的尘界看不到，对不对？但是光线下边就那边有飘飘的可以看到啊，那个就是尘界，比一粒那看不到的那么小的尘界比那个小的了。我们的上帝有计划了，所以安排了这些的患难。那么对上帝来讲，这些是比一滴水小的，比一粒尘界小的啊，这就是无比的上帝的意思了。还有我们的上帝是没有限度的供应者，意思说我们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意思了。一定要明白什么人能够进来上帝的国，他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怎么唱歌呢？上帝是全能者，上帝是至高的神，上帝是无比的神，上帝是没有限度的供应者，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可妄称我们的上帝的名。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亵渎我们的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不尊上帝的名为圣。妄称、亵渎、为圣都是同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你不可妄称我们的上帝，你不可妄称、亵渎我们的上帝。圣经说这就是罪了。我刚刚说了，因着罪我们跟上帝不能见面，一定要处理这个罪。处理这个罪的话，上帝跟你立刻联合。处理这个罪的话，上帝进来你的患难里面，不需要由你来处理患难，因为在患难里面你跟上帝已经变成一体了。我们的上帝是无比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没有限度的供应者，我们的上帝是这个至高的神，对不对？所以呢，这是没有罪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看看一下，真的是有罪的话完蛋吗？看出埃及记第20章第7节，请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妄称、亵渎、不为圣是什么意思？靠着我的理性，靠着我的知识，靠着我的经验，靠着我的感受来生活，这就是妄称、亵渎、不为圣的意思，也是罪的意思了。现在你面对患难吗？不要用你的理性、你的知识、你的经验、你的感受来生活，你一定要赞美我们的上帝是万国的王，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的上帝是这个统治者啊！现在他这个在患难里面赞美我们的上帝是万国的王，我们的上帝是万王之王，我们的上帝才是统治者的意思了。是什么意思呢？上帝创造了一切，然后我们的上帝做工的时候，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能够使用万物，我们的上帝有能力正确的引导万物，我们的上帝有能力正确的安排一切的事情，我们的上帝有能力正确的统治一切的事情。虽然用我的理性、用我的知识、用我的那个经验、用我的这个感受来看的话，又大又奇，不明白，对不对？但是呢，今天让我面对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的上帝很正确来安排的，正确来引导的，也正确的能够统治的。这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第26节的内容。真的全能者的我们的上帝所做的事情真的是又大又奇，真的是用我们的理性等等来无法理解。但是我们的上帝呢，正确的能够统治一切的了。所以发生什么患难不是上帝的失败，发生什么患难都是上帝正确的统治这个世上的缘故了。所以呢，上帝的统治是义，或者是真理、道路、诚的意思了。所以呢，在患难里面不要靠着你的理性知识等等来生活，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节怎么说呢？属血气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意思说在患难里面靠着自己的理性知识经验感受来生活的不能进来上帝的国的意思了。真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所做的事情是又大又奇，用你的理性来无法理解的，但是上帝的统治是怎么样呢？正确的了，上帝的统治是义来的了，上帝的统治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真理、我们的道路来的了。所以呢，无论碰到什么患难，你哈哈嘻嘻来生活了。比如说是这样的，我们的上帝告诉摩西说，你带以色列人去红海那边，前面有红海，右边山脉，左边是沙漠，后面有法老王的军队，用你的理性来可以理解这样的计划吗？啊，我们大前提是我是在全球里面最笨的了，最笨的人的理性来想也可以理解吗？前面有红海，左边有沙漠，右边山脉，后面有法老王的军队，哪一个人把自己的百姓带进去这样的情况里面？但是现在进来神国的站在伯利海那边的人怎么样呢？赞美我们的上帝了。然后他们说，你所做的事情又大又奇，然后他们说，你所做的事情是义来的、真理来的、生命来的、道路来的。那么上帝为什么这样命令呢？为的是让法老王来错觉。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第三节到第六节，现在法老王看到以色列人的情况，然后他说，哦，以色列人迷路了，他们的神放弃了他们，要不然不会采取那么笨的行动，他们的上帝一定放弃他们了，或者是上帝的能力有限，没有办法带路。那么现在机会来了，然后现在他动员他所有的精兵出来，对不对？上帝的计划是什么？让法老王来这样来错觉，为的是透过这样的错觉来把埃及的所有的军队带出来，然后呢把埃及的军队埋在哪里？埋在红海里面啊！你看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八节的内容了。你看上帝所做的事情又大又奇，但是我们的上帝呢，正确的统治一切的了。真的，上帝的统治是义来的，上帝的统治是生命道路真理来的了。还有我们看申命记第三十一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在那边告诉以色列说，我要把一大堆的灾难送给你，然后说我绝对绝对不要与你们同在同行，我把一大堆的灾难送给你们过后，我绝对不要帮助你们。但是到了第十九节怎么说呢？到了第十九节，你们因着这样的事情唱歌。为什么唱歌呢？因为上帝所做的事情是又大又奇，真的用我们的理性很难理解，但是呢，上帝的统治呢是正确的了，为了祝福你来这样安排的了。所以我们在患难里面也需要这样来感谢赞美喜乐了。还有另一个，上帝把耶稣钉在十字架而杀了，你知道吗？他是上帝来的，上帝怎么会被杀死呢？用你的理性可以理解吗？真的又大又奇。但是耶稣这样做的结果呢，他得到了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了。真的，上帝的统治怎么样是正确的了？真的，上帝的统治是生命啊、真理道路来的了。所以在患难里面，不要靠着你的理性、你的知识、你的经验、你的感受来生活，不要这样。另一个，耶稣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彻底的杀掉自尊心。一定要明白，耶稣是上帝来的，耶稣创造你啊。但是让你来杀耶稣，这个是真的太伤害到他的自尊心的事情。我已经分享了以前伤害到我的自尊心的时候我怎么做。去台湾的时候，有16岁的男孩子拍我的肩膀来说，加油加油加油。我是韩国人嘛，韩国的文化里面拍人家的肩膀是比我大的人长辈们才能做，比我大的长辈才鼓励嘛。 加油加油的意思说努力学华文，努力学华文的意思嘛。哦，真的伤害到我的自尊心咯。我下辈怎么鼓励长辈呢？所以我警告他，他看到我都又拍我的肩膀来鼓励啊，我再来警告他，但是他又做三次，再来警告他又那样做。所以我拿了这个厚度的我的手臂的这个厚度的这个棍子来打他的屁股了啊，当然悔改了，因为他伤害到我的自尊心嘛。你自己想想看，人也是这样，耶稣是上帝来的，耶稣是上帝来的啊，但是自己所创造的这个人要杀耶稣，但是耶稣看我们比自己强，然后彻底的杀掉自己的自尊心，真的他所做的事情是又大又奇，但是结果呢，万民都认定你是我们的王。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的内容了。所以呢，好好处理，好好处理我们里面的这个感受，好好处理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知识。所以呢，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告诉我们说，靠着肉体来生活的话，你会变成上帝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明白赞美我们的上帝是统治者是什么意思。那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要赞美上帝的品性的意思了，意思说在苦难里面我们一定要拥有上帝的品性，那么意思说在患难里面我们不可能感谢的情况里面也要感谢，那么意思说不可能饶恕的情况里面也饶恕他，不可能喜乐的情况里面也喜乐了。这就是赞美你是我们的统治者的意思，意思说这就是赞美我们上帝的品性的意思。真的是那么重要吗？你看摩西40岁的时候杀了两个埃及人，他意思说靠着血气来生活的意思了，单单因着这个事情，我们的上帝呢40年的时间在米甸这个旷野那边管摩西40年了。为什么在管他呢？因为他靠着血气来生活吗？上帝花40年的时间来处理他的血气，你知道吗？所以在患难里面赞美我们上帝的品性是很重要，不可能的情况里面也感谢赞美喜乐来生活是很重要，明白吗？现在启示录第15章第3节里面的站在伯利海那边进来神国的人的特色怎么样？他们都怎么样呢？相信了我们的上帝是全能者，所以呢，他所做的事情是又大又难。他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是统治者，所以呢，他所做的事情是义，他所做的事情是成来的。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所有的人需要敬拜我们的上帝了。啊，看启示录第15章第4节，请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唯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只有我们的上帝才是圣洁的，圣洁是我们上帝的品性啊。那么这里讲的圣洁是什么意思？这里讲的圣洁的意思是只有我们的上帝有能力才能审判一切的意思。特别以赛亚书第45章第23节到第24节啊，那么清楚的说明圣洁的意思，明白吗？只有我们的上帝才有能力审判一切的，其他的是被上帝使用而已啊。地震也被上帝使用，苍蝇也被上帝使用啊，蚊子也被上帝使用，coronavirus 也被上帝使用，不要惧怕，只有上帝才有能力来审判这一切的了。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敬畏我们的上帝，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只要敬拜我们的上帝。这样做的时候，你一定会经历到救恩，一定会经历到上帝的能力，一定会经历到上帝的义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上帝已经在你的患难里面。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马可福音第16章， 第七节，请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加利利象征有问题的地方啊，我们的主耶稣呢已经在你的问题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呢已经在你的患难里面了，在你的问题那边，在你的患难里面等你啊。所以呢，你赶紧接受这个患难问题，因为耶稣已经在那边了，不要怕了。所以我们只是怎么样呢？敬畏我们的上帝了，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了，这是敬拜我们的上帝了。无论怎么样，我们赞美上帝的品性，就是说在任何环境里面感谢赞美喜乐来生活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又告诉我们你的真理。是的，我们靠着你的真理才能得胜，不懂你的真理的话，我们无法得胜。我们的主耶稣，把你的真理再来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也给我们火热的心。现在真的是许多许多的人进去宽大的门，我们的主耶稣，求你给我们一个负担，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再向他们传福音，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再建立他们。因为今天的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二节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那么多的人站在这个海里面，那么多的人虽然说信耶稣，但是因着生存的问题，因着这个靠肉体上的情欲来抵挡我们的上帝啊。主耶稣再来洗净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再来感谢赞美你，你的百姓，你的家人，你的兄弟姐妹们，还有你的孩子们站在这儿，再来感谢，求你大大的恩告这些人，再来祝福这些人。是的，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还有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门。